弟兄姐妹晚上好，时间过得真快哈，好像去年才刚刚完了那个退休会，怎么今天又这么快啊？又来到了差不多。虽然我们早了一个月哈，我们去年是五月份的，记得吗？是 Victoria Day 那天啊，这个呢啊就是四月份，所以我们提早了一些，可以吗？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好吗？我们再来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感谢你的带领，让我们仍然有机会在这里领受你的生命之道。主啊，谢谢你，你祝福啊圣事的教会，让圣事宣道会的国语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啊三天的时间，我们一起相聚，一起来安静的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真的在这里恳求你圣灵降临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把你的话能够真的吃下去，并且记在心里，并且行在生活当中。主啊，接着这几天的你的话语的分享，无论听的讲的，在你面前一同的受教受激励，让我们一同的在你的生命，在你里面来受生命的成长。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也祝福明天后天的聚会。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其实呢很简单的啊，领受生命之道，大家也可能听过不止一次了，就是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啊？有多少人听过撒种的比喻啊？哇，好多人都讲，都听过了，我都不用讲了啊，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还讲了干嘛呢？希望我讲了今天呢，跟你们所过去所听的有一点不一样能够让我们一起的受到激励，好不好？那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凡是信仰纯正的教会，他们所讲的都是圣经的真理，阿们吗？阿们。但由于来教会的听到的人对神的话语呢有不同的反应，因此呢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信徒，有好的，有坏的，有真的，也有假的。你不要以为来教会的都是好人啊，你错了，我从来不觉得教会的人都是好人啊。教会只是一个医院而已，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对吗？你有罪吗？我们都有罪，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的被圣灵来管理我们，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归到神的真理的真道上，除去我们里面的罪，藉着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所以呢我们需要神的医治磨练，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造就到像你耶稣基督一样。那从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人对领受生命的道有不同的反应。那主耶稣说，种子撒到四种不同的田地上，一种呢是路旁，一种呢是浅土石头地，一种呢是荆棘丛，一种呢是好土。为什么弟兄姐妹有相同的种子，但是呢因为撒在不同的土地上面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呢？是什么问题？种子的问题呢，还是土地的问题？大家很容易回答我了，是吗？肯定是田地的问题。那从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听到耶稣基督也有解释的，在48-23节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耶稣的解释呢，就是听到的人就是他的心田故此呢不同的道种落在不同的心田里面， 就产生有不同的结果。那主耶稣自己对这个比喻有很清楚的一个解释，那撒种的人呢，就是传圣经真道的人。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真理的道，对吧？就是神的话语。土地呢，就是人的心田。这个比喻也就说明了，当我们出去宣讲福音的时候呢，总会有下面四种的不同的反应。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有，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你做过传福音的事工的话，你都会发现有四种不同的反应的，是吧？啊，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落在路旁的。啊，落在路旁的啊，杀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耶稣怎么解释呢？耶稣就解释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杀的心里的夺去了，就是杀在路旁的。那这类人呢，可以说他们是有机会听过生命的道，但是很可惜，就是呢，他们虽然听了这个道，但却不明白，而且很快就忘掉了。是什么让他们忘掉？是魔鬼来从他们心里面把生命之道的种子夺去了。啊，弟兄姐妹，在我们听到的时候，在我们听到的时候，背后会有一个恶者，他在窥视。就好像农夫他撒种在田间的小径，飞鸟呢在空中就会窥视，是吧？就那个恶者一样来看，一看那个种子下去，然后呢他就飞下来，就把那个种子叼进了。那这个比喻其实说，当我们啊有机会来听到的时候，魔鬼也会虎视眈眈，要将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个道种夺去。许多时候我们很善忘，特别我们发现呢，对听道呢很容易忘的。你有没有做过调查？我做牧师经常会做调查的。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你知道上个礼拜牧师讲什么道吗？有谁知道上个礼拜谁讲道？你们上个礼拜谁讲道啊？李牧师，他讲什么道记不记得？有谁记得？还好哈，有人记得。但整个内容讲什么，可能你不能够讲了，是吧？可能你知道那个题目，我呢知道一些重点，但是呢，很多内容都不记得了，对不对？啊，也许呢，可能记得他讲了一个比喻，或者讲了一个故事，啊。但是呢，好多的道理呢都已经忘了。人很容易对神的话语啊很善忘啊。这个善忘呢啊，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啊，大家知道呢，年龄大了老了，记忆力就不好了，衰退了。但是也有可能呢，是魔鬼来在我们听到的时候啊，就把我们内心的那个听的真理的道呢，把它就是叼走了。所以呢，我们的心田不要像这个路旁的小径，那里呢啊，那里给人行走浅达的地方。这种心田呢，可以说是不适合生命的种子的孕育，不适合生长，而飞鸟很容易呢就把那个种子叼走了。我在国语堂侍奉呢有32年，我是1994年啊，不是97年，94年在完福的堂做国语侍工的啊，所以呢是早几年，所以呢做到2023年退休，我已经做了32年在国语侍工里面啊。我那个时候呢是在华人福音堂，就是在当堂唐人街 Dundas 跟 Hillen 那里呢，好多中国人走过的 啊，其中一个的走过呢，就是李强兵，他就跑进来了啊，所以呢，他就我牧养底下了啊，他没有走掉啊啊，所以呢，今天呢，就变成了好种了啊，好的心田，不是好种，好心田啊，成为神的用人啊，仆人了啊。那我这32年的服事里面，我算一下，因为那每个名字我都写下来的，有走进来的，我们都要求他写一个嘉宾灵名表。然后呢，在我的嘉宾灵名表里面呢，我数一下，有5000-6000人。真的，这30几年里面有啊几千人，但是呢，能够留下来。能够真正那个生命的种子，生命的道的种子能在他的心田生长的有多小的那个比例啊？我估计呢，可能如果有10%已经不错了，是吗？如果10%的话呢，就有600人了，其实也该有的。我也曾经最高峰的时候呢，我几个国语堂呢真的有啊，加起来有5-600人的啊。所以呢，但是呢，还是有大部分都是怎么样了？都被叼走了啊！当然，有些呢啊，虽然没有来留在我们福音堂，后来我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讲道，特别现在退休了吧，我差不多每个礼拜在这不同的教会讲道，我都会遇到我以前福音堂的那些人。牧师，你记得我吗？你曾经来看过我的，你还拿个自行车给我的？我说是吗？我都忘了啊。只是年前的事，我怎么记得？不过呢，他们记得啊。其实呢，李牧师他跟我讲，以前我怎么对他，我都忘了，我都不记得了啊。但是呢，我看到呢，真的有好多人，他们听过道，但是他们没办法留下来。但是呢，能够留下来的，这些都是好的心田，我们为他们感谢神哈。曾经呢，有一个人来过我们的教会参加崇拜聚会，他来了一次啊，他就不来了。后来我有机会在路上碰到他，我就问他了，哎，怎么见到你一次之后就没有见你再来呢？哎呀，我不去了，我来你们的教会，我发现你们的教会跟我们在国内的那些聚会差不多啊。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也是经常去学习，我们去教堂也不是学习吗？我们学习这本红色的书，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是红色的吗？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书是什么吗？对了啊，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啊啊！你们信徒那里讲见证，我们以前也讲用啊啊，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怎么得到帮助啊啊！你们学习圣经怎么得帮助？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我以前在国内，我觉得已经被骗了，现在我怎么还要进教会再被骗一次啊？哎呀，不要了，我不去了。他们认为呢，来教会就是等于他们以前在国内的情况一样，所以我跟他讲，你错了啊！我们以前所听的是人的话，人的话是有假。有骗人的，但是你们现在学习的这些圣经的真理，这些呢啊，不是人的话，这些话是真生命之道，是真理。以前啊，我们是受无神论教育的，我们受单向的啊教育，但是我们现在所学的圣经，这些话是真实的。而且呢，在北美来说是个自由开放的地方啊，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教堂，我们可以打开心田啊，然后呢去教堂里面听一听到底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影响北美的这些国家。为什么很多基督教的国家都比啊那些的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啊先进，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做人的道理啊。所以呢，能够进到教堂听到福音，这是有福的，对不对啊？能够进到教堂里面，能够信靠耶稣，这是一生最大的祝福 盼望我们不要像那一块在路旁的土地，让那个道种神的话语就被浅达，被恶者把它叼走了不要成为一个就是路旁的心田。第二个心田是什么？是落在浅土石头地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一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耶稣怎么回答解释这一句话呢？耶稣就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直至为道遭了万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第二种的，就是种子撒在浅土石头地上，那撒在这种土地上面呢，发苗最快，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没有根，原因下面有什么？有石头，下面有石头，所以那个根不能够扎下去。好像人听了道很容易激动热心很快就接受了，但是呢也很快就冷淡下来了。所以这种人如果说他要决志信耶稣的话，你不要为他高兴得太快因为呢他会很快很快就放弃了他的信仰。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人决志得很快，但是呢抛弃信仰也是很快。那耶稣在这里呢提醒我们，要像生命之道的种子，必须要能够发芽生根就是到一个地步能够生根，这样才算是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作用。那所谓灵性长进、生命成熟的意思，就是在于我们是否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长大成人，接着圣灵用他的道在我们心里发生效果，就好像种子在泥土中渐渐的增长，这就是我们领受生命之道的过程。那虽然这生命的过程很难用我们的理性去明白，就是说在这生命在我们里面生长的过程，我们很难用我们的理性去明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生长，我们很难用这个理性明白。就好像妇人怀孕，她可以从书本上知道一些怀孕的知识，但她本身对于这个怀孕的奥秘，可以说是全部都没办法真正理解的，只能感觉到她怀孕的过程里面呢，这个肚子变化越来越不一样了越来越大了那凭着生命在他身体所发生的效应，他知道婴孩已经在他的肚子里面渐渐的长大了。你知道吗？婴孩在妇人的肚子里面怎么成长的过程，人很难明白的。圣经有一节经文是讲过这样的在传道书传道书怎么讲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们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成长，但是呢，如果你真正按照圣经的要求，它会渐渐的长大。但是呢，这个长大不是随着你信主的时间来长大，而是你的灵命的长大，你是看不见的你是不知道的。就像种子在田里如何奇妙的发芽生长一样，那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一直没有生命的改变，你说我信主了，但是呢我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所听的道并没有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那他的信就不是真正的相信。因为信耶稣不同于信其他的宗教，不是口里说信就信雅各一直 提醒我们，信心必须有什么来印证？对了，要有行为。如果信心没有行为来印证，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死的，就是等于死人。所以呢，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生命上的改变，有一个行为让人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的心本应该是有远的，是可以接受生命之道，但前途石头地，它主要的拦阻就是表面上是泥土，但是里面却有看不见的石头，里面有看不见的石头。那有时候人听了道，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但看起来啊，很快就表现得很热心啊，里面呢就啊，但是因为还有未曾对付的罪恶啊，就是人听到想接受了，但不肯除去里面的那些石头，石头就是那些罪恶，隐藏的罪恶，结果道种他里面，你带他种在里面就死了。所以呢，这个人呢，他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因为根本那个根伤不起来，因为下面有石头顶住，就是罪恶啊。所以呢，圣经说有落在浅土石头地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一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弟兄姐妹，日头对植物好不好？日头不可能没有植物的，对不对啊？日头是能够使植物生长的，但是对于无根的植物呢，阳光会怎么样？这是它的致命伤啊！一晒很快就干了，枯干了啊！那耶稣自己也解释说，人听了道立刻啊欢喜的领受，但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只是未到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立刻就跌倒了。那今天我看到很多的人，他们表面上说是信耶稣了，心田里面呢，心田里面还有很多的石头，还有没有除掉的石头？这石头是什么？就是它里面的罪恶，里面还有罪恶，它的骄傲，它的贪婪，他的欺骗，他的嫉妒，好多好多，里面的那些私欲，里面的罪恶啊。所以呢，这些的罪恶就好像石头一样，让道的种子没办法在下面生根，进不去，插不进去。所以呢，这些人表面说是信耶稣了，也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了，但是神的道却从来没有在他的生命里面生长，经不起挫折，经不起打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浅土石头地。啊，第二种呢，就是落在浅土石头地的，因为下面是石头，有罪，没办法生根，所以呢，没办法能够有真正的生命。表面上好像长了，但是并不是真的长。啊，很快就死掉了。好，我们来看第三种呢，看起来也算好一点了哈，是落在哪里的？落在荆棘里的啊，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击住了。那耶稣怎么说呢？撒在荆棘里的人就是人啊，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患难、思虑、钱财啊、迷惑，然后记住了，不能够结实。那第三种的种子呢，是落在荆棘丛里的田地的。那圣经以荆棘来代表世界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种的私欲。那魔鬼拦阻人信主，也会用许多的方法，他会借着苦难或者逼迫使人放弃信仰。也有些人呢， 因为有太多世上的思虑，或者呢贪爱金钱，或者被钱财迷惑，以致虽然说信耶稣了，但是呢属灵的生命一直没办法真的成长起来。那我在国语堂侍奉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呢，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呢，当然需要时间适应，无论是找工作啦、收入啦、住房啦、孩子教育等等，都是我们关心的、所忧虑的。有些人在信主以后就能够把这些事情呢在做学习来交托依靠仰望神，他们也的确经历了神的看顾，听了神的保守，他们愿意把生命委身给神，他们的灵命也很好的长进。但是呢，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我发现了大部分说已经信主的新移民，他们并不懂得真正的交托神，他们仍然为着工作、为着金钱来劳碌、忧虑、挣扎。那很多人为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只是断断续续的来参加教会聚会，甚至呢，有些不来教会。他们说，问他们为什么不来啊？他们说，哎呀，一个星期六天打工啊，啊，已经够累了。一个礼拜天就是那么一天，可以呢休息，在家里搞搞卫生啦、然后呢上次超市买点食物日用品啦、那还有时间上教堂吗？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的真正情况？好累，哪有时间啊？那我发现呢，很多人呢把金钱看得很重，甚至为了工作，为了赚更多的钱啊，而放弃了信仰，为了眼前的暂时的利益而放弃了属天永恒的福气。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可惜吗？真的是很可惜。其实呢，如果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你心里有平安、有快乐、有健康，这才是最大的财富。阿不阿们？有神的同在，有神所赐的平安，有身体的健康，有美好的家庭，这才是金钱买不到的真正的财富，对吧？因为家庭所有的平安快乐不是钱能够买得到的。我见过好多家庭因为不和睦不平安啊，因为甚至工作过劳失去了健康引起的损失，这个损失根本呢是无法估计的。所以呢，钱财的迷惑使人不能够接受这个生命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说工作为生活这是切实的需要，但是记住，如果你过分的话，你失去了健康并不真正的祝福。我见过一个人，他只为了工作，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一份工不够，两份工、三份工，结果后来就病倒了 cancer， 然后把他所赚的钱全都用来看医生，看完了人就没了，因为根本治不好，钱都没了，那过去的那些辛劳完全就白干了，连命都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太过迷恋在这些的钱财物质上面，以致失去了健康，你觉得值不值？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除掉心中拦阻影响道种在我们生命成长以致我们不能结果子的那些荆棘，就是把那些的钱财的迷惑、那些的思虑啊，把它除去，不要做一个落在荆棘丛里的田地。最后一个啊，前面的这几个呢都比较容易领受的，最后一个是最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那落在最后一个是落在哪里的？落在好土的。那我们来看看，一起来读好吗？有落在好土里的，就是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 有30倍的。那耶稣怎么说呢？塞在好地里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里我在好土的这一句容不容易明白啊？容不容易明白？很容易明白哦。好啊，那第四种呢，是落在好土的。假这个是好土，所以能不能结果子？能啊，能结果子。但是有没有留意耶稣说，虽然是好土，果子的数量有分别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这种差别？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有这个差别？有没有想过啊？是能力吗？为什么有这个差别？那我相信很有可能与信徒的灵命的成熟程度不同有关系，灵命的成熟的程度不同有关系。那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宣道会很重视信徒的灵命晋升 deeper life， 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参加这个整课程？ deeper life 就是要晋升灵命啊！如果有晋升成熟的生命，自然就能够结出100倍的果子，对不对啊？如果灵命很浅，那就只有30倍咯啊，那深一点点的，那就只有60倍咯啊，如果能够晋升到底的，那就100倍了，是不是这样？是吗 ？OK， 好，那弟兄姐妹，你认为信徒怎么样才有灵命成长、灵命晋升？听到要明白。那相信一般的教会的教导都是因为呢，信徒要灵命成长，就必须要每个礼拜出席教会各种的聚会，参加聚会要稳定，还有呢恒常奉献，还有呢参加教会侍奉，对不对啊？啊，有固定的奉献啊，有固定的侍奉。我想呢啊，问有这些表现的信徒，是否就等于一定会灵命成长？摇头，为什么不是啊？我想如果牧师看到这些信徒已经觉得很好了，对不对啊？稳定来教会，稳定侍奉，稳定奉献，哇，哪个牧师不想信徒是这样啊？已经很好了，很满足了，对不对啊，李牧师？啊，那我想呢，很多牧师呢都会认为呢，信徒如果能够稳定参加聚会，稳定啊来侍奉，稳定来奉献啊，这就是很好的信徒了，已经不错了。但是呢，我发现同时有不小的教会里面，原本为教会很稳定，并且也积极参与教会服事的信徒，突然之间从教会中消失了。有没有听过？突然之间这些信徒不见了啊！也有教会因为内部发生人事的变动而走了一大批原先很稳定的骨干的信徒，也有教会因信徒领袖与牧师意见不一致产生了分裂。那弟兄姐妹，你发现常常出现这种的问题的信徒是哪种信徒？都是很稳定出席教会聚会，很稳定的奉献，很积极的参加侍奉的信徒，对不对啊？甚至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这些都是好土来的。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耶稣这样讲，100倍、60倍、30倍， 灵命成长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灵命的成熟。那今天我们这个退休会就是希望大家的灵命更新，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灵命的成长。那当然固定参加聚会是需要的，稳定的奉献也是需要的，是吗？参与教育服事也是需要的，我们不是不要这些。就像信徒一定去教会敬拜，但是来敬拜的人不一定是信徒，对不对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我们该做的我们应该要做，但是不等于我们做的这些就是一个灵命很成熟很容易成长的基督徒。那我相信呢，这些教会出现问题，一些稳定的信徒离开教会，这种现象呢，对那些离开的信徒来说，他们内心也很痛苦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很开心的，他们离开也是一种的痛苦的挣扎。那就我的观察呢，今天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只注重什么呢？注重聚会人数的增加，以教会的聚会人数增长就等于教会复兴，是不是？我们做牧师的知道的，牧师走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问你的教会多少人崇拜啊？你牧师问到你呢，你就不好去想了，是吧？啊，因为另外牧师说我教会了1000人呢，你的教会多少人呢？我们还不到100人。真的好像脸都红了讲起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以人数多少来判断这个教会是否一个真正复兴的教会啊？信徒参与活动越多，我们就认为呢灵命就越长进，参与聚会和侍奉的多少来判断啊，来判断灵命是否成长。缺乏了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做牧者缺乏了，忽略了信徒内在生命的建立。怎么叫内在生命？普通信徒都注重的是 doing， 做做做做，什么都做，做得越多越好。我留意有一些牧师呢，就叫这个信徒做这个，甚至有些牧师跟我讲，如果要信徒长进，就让他做，他做的自然的长进了。是真的吗？我真的怀疑，打好几个 question mark。如果你叫他做，你不做他的 coach， 你就是调一本主耶稣的老师的一个教本给他，那你就按照这个教本教做主耶稣老师吧，行不行啊？你不做他教练，你不是训练他，他怎么做？他越做就越灰心，越做就越害怕，以后见到牧师都运路走了，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好怕见到牧师了。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不要单单注重他们的 doing， 我们要注重的他内在的生命的 being， 他的 being 才是最重要的。耶稣看重的是你的人的生命，你的内在，而不是你外边做些什么，而是你的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没有好好认真的研读圣经来建立扎根稳定的属灵生命，那这个生命建立很虚浮的啊，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今天人数最多的教会是哪种教会？有谁可以告诉我哪种教会人数最多？我说的基督教啊，我不是说传能神啊，也不是说法轮功啊，法轮功也很厉害的，现在法轮功现在据说比基督徒还多啊，在全世界。对呢，法轮功发展得很厉害，你看看 YouTube 上面的法轮功的 YouTube 多少，很多都是他们的网站。今天基督教里面最兴旺人多的灵恩派、成功神学人数最多的， 韩国有一个教会，大家听过没有啊？听说有几十万信徒的。很久以前我信主不久的，有人告诉我已经50万信徒，现在肯定不止了。那个教会叫做神福音教会，他的教主叫做什么？教荣基，听过没有？我去参加过他们崇拜的，我在韩国首尔的时候，有韩国宣教士带我去他的教会聚会，他们真的人很多，进到里面的你真的觉得了不起，你被他们震撼的，他们的崇拜啊，了不起啊！不过我真的不敢偶同他们的那种做法，他们是讲就的，呜噜噜噜，大家都在那里呢发疯的了。我有一次在这里聚会呢，大家都在发疯，然后后面呢有好多人都走过来呢，就给你按手在头上，我就盼望他按我，结果他没有按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瞪着眼睛，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那里又讲啊，又摇啊，没有，所以没人来做我的面前，我很失望啊。所以你知道啊，在灵恩派成功神学今天是最多人的啊，传能神也不厉害，也很厉害的传能神啊。传能神呢哈，就在1901年啊，就是在啊，就是在这个河南。后来呢，有一个他们的教主呢，叫做教维山的，就逃到美国去了。然后呢，据说他们现在人超过300万，传能神呢。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些人进来哈、我在施家堡国语宣道会的时候啊，我就一进去就有几个传能神的在里面，后来给我发现了，我就向传教会通告，传能神是异端啊，是邪教。然后呢，我们就一个个的点出来，你是传能神是不是？他不应的。结果呢，你指出他之后呢，他很快就跑掉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今天我们不是追求人多，不是说人多就等于福星等于兴旺，最重要呢是生命，弟兄姐妹的生命扎不扎实，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信徒要怎么样追求才能够真正达到灵命的成熟呢？能够结出100倍的果子来呢？那弟兄姐妹，灵命成熟啊，与神的话语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哎，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啊，灵命成长与神的话语有很密切的关系。提摩太后书第3:16-17，你看得到那个字吗？因为我看不到，你们看得到好了啊。好，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后书3:16-17好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信徒如果要灵命成长，必须要怎么样？认真的研读神的话语，研读圣经。那研读圣经的范围包括有宽度有深度。宽度是指什么？宽度就是增加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啊。而深度呢，就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冲击和影响的那个程度。那希伯来书有这样的一段话，5:13-15，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辨识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弟兄姐妹，吃干粮，怎么叫吃干粮？那今天我们很多信徒都是吃奶而已，就是靠礼拜天牧师讲到的奶，牧师消化之后就变成奶，就来喂你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你， 你必须要自己去吃干粮。吃干粮就是自己去研读圣经啊，而成长与成熟是有分别的。成长与成熟啊，你可以去教会去了几十年，你只会是一位已经很年长，去教会的年日很长的一个信徒，但是你的思维、你的灵命仍然可以是很幼稚、很不成熟。因为成熟是要自己刻意的去追求啊。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节经文。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应是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就越来越是成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越来越似基督，越像基督。这个不是靠人自己能够达成的，必须由神亲自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动工。故此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要刻意的配合神的作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让我们里面有灵命的成熟与成长。当我们灵命与成能够越来越成长成熟的时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就会越来越似基督，长成基督的身量。啊，如果灵命成熟成长的话，那心窍就能够通达啊，直练的通达。那心窍这个词，其实就是指到你的认知能力，你的认知能力，还有你的判断力，还有你的理解力。那而直练的通达，这个直练这个词就指到你超练你的判断力、理解力、分辨力，以致你可以按照神的标准来分辨什么是美善的，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能够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明白吗？那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呢，是非不分，黑白不清。我最近听到一个邪教，你说是邪教吗？但是我刚信主不久啊，那个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教派挺兴旺的，那个牧师也好像被神很大用的，他的名字呢，那个教派的名字叫做基督门徒福音会，听过没有啊？他的牧师叫做那个张西和，他是门徒会。最近我听到他们不信耶稣了，他们信可兰经，他们不要圣经了。结果呢，当中有一些神的，就是忠心的一些神的仆人，也是他们中间训练出来的，但是他们自己读圣经，他们知道分辨，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离开，他们去把圣经的真理来回去告诉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里面的弟兄姐妹反而觉得这些弟兄姐妹错，离开的错，在教会的那个牧师，他们觉得他没错，他们还是跟他跟到底。真的不懂得分辨。我发现最近很多邪教都是以神之名。那弟兄姐妹，如果你上网，你打上以神之名这个，有找一个这个网站，里面有好多挂着基督教的名来骗人的。但是很多信徒被骗了，而且被骗的都是很单纯的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分辨呢，要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分辨好歹，才能够算为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啊。啊，灵命成长，我这里讲了什么呢？好像这里是什么，我看不见。
十殿的通达，
哦对了，哎，搞得我都啊，那十殿的通达，这个十殿的这个词呢，就是指操练你的判断力、理解力和分辨力，以致你可以呢按照神的标准来分辨什么是美善，什么是邪恶，能分辨好歹，就能够才是可以称之为灵命成熟的信徒。弟兄姐妹啊，要做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这才能够真正是一个结一百倍果子的这种好土。灵命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一个初信的人首先必须认罪悔改，对吗？啊，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只要他真正相信，真心的相信悔改，他就一定能够得救啊。那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所要付的代价是很小的啊，但是你收付的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收获，只要你信，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呢啊，这是初信者的要求。但是信主之后是不是还停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初步的阶段呢？当你已经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你的生命需要怎么样？你的生命需要在神的手里被塑造、被磨练，最终让你的生命成长成熟，然后越来越像基督啊。用信心作为一个例子的话，信心这个词就是指到坚定。当你越来越似基督耶稣的时候，你的生活上遇到苦难、遇到挫折、遇到迫害，你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神的话语，相信他是信实慈爱的神。这是你的信心啊！这个时候你的信心由忠心就变成了啊忠诚，就是说我们不但信，我们还是忠于神，不是单是 faith 还要 faithfulness。 而且如果我们用盼望来做一个例子的话，从前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盼望什么？你祷告，你总会为什么祷告？你总是盼望神保守我的家庭，对不对？啊，赐给我健康，赐给我事业一帆风顺啊，让我呢啊一世事事亨通。但是如果你灵命真的成熟了，你越来越像基督了，你的生命的盼望还是不是只是这些？有没有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成怎么样？就是盼望当我们在世上面对试炼、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生命仍然能够不受动摇，仍然能够站得稳，并且呢将荣耀归给神，不会羞辱主的名，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他最终的终点要求就是越来越像基督耶稣。所以一个信徒啊，糟糕，一个信徒，哎，对了，哎，一个信徒如果真正的灵命成熟，那么当教会无论发生什么变动，无论发生什么变动，那么当教会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信仰上受异端的冲击，生活遭遇挫折或者失败打击，甚至在社会上啊，教会里面发生任何的动荡变故，你都能够以神的话语标准去分辨出是非对错，能够站立的稳，信心不会动摇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教会都有内部的问题。我们圣道会有没有分裂过啊？我告诉你，我给你报一个秘密啊，在米斯沙嘎加密分裂过两次了，知道吗？不知道。两个教会我都去讲到的，分裂出来的那个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我认识的，我两边都认识，这边说那边不对，那边说这边不对，那谁对谁错？难搞。如果一个灵命成熟的人，他肯定不会这样， 他一定能够知道谁真正谁对谁错。当然有些事情很难分辨，如果你在里面的话，如果你是灵命成熟，你就不会受这些的影响，不是受这些的动摇，对不对啊？人总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该怎么来去面对教会里面的种种的问题？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灵命成熟，你就不会受这些问题来动摇你对神的信心，动摇你对教会的忠心，因为你里面能够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你的心窍分别的通达。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要教训信徒不要成为结不出果实的土地啊，突然白占地土，却要成为好土，能结果实，能够结出百倍丰实的果实啊，最终能够能够达到最终追求的目标。信徒如果能够成为好土，除了稳定的参加教会聚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恒常的奉献和传福音待人信主之外，还要明白所听的道和所讲的圣经，常常思考，并且要去遵行，以及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但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所听的道啊有果效，又能够结出果子呢？首先要明白神的道啊，明白神的道啊，然后虚心，明白与虚心的领受有密切的关系啊。骄傲使人自满而硬心，以致听了也不明白，要能够胜过啊这个环境和内心各种的拦阻，而使道种结出果实的，才是属于好土的那种人。但我们要寻求啊神的道上，要存一个善良的心去领受。雅各书第一章第21节说啊，这里有吗？第一章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那这里所指的是听到的态度了。这个道是被称为所栽种的道，因为神要把他的道栽种在我们心中，并能够生根，所以我们心田要挖松，让神的道能够啊这个让绝苗生长，除去盈余的邪恶，用一个温柔的心去领受所栽种的道，这个道就会发生一种生命的效应，并且得以成长，最终结出百倍的丰硕的果子来。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温柔的心去领受这个生命之道，让我们这个道种在我们里面能够生根，并且结出属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啊结出来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了这些内在的生命果子，就能够在生活上荣耀见证神，并能够影响我们周边还没信主的朋友，结出更多的福音的果子来了。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思考几条问题好吗？在领受生命之道的时候，你的心田是属于哪一种？有没有路旁的？谁是路旁的？没人敢说自己路旁哈。前土石头地呢？有没有？也没有举手。荆棘丛呢？我发现好多基督徒都说我是在荆棘丛里面的啊，我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断的那种。如果是好土的话，你是结多少倍的果子？好，我们来看第二条，如果你是一块好土，你认为你可以结出多少倍的果子呢？刚才问过了啊。 好，你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正这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那这个呢，圣灵这个果子九种的表现，我相信很多人懂得背，能不能够背啊？可能也不一定能背。能够背能不能够行啊？啊，弟兄姐妹，真的，我希望我们从基础开始，好吧？啊，在这个福音会里面，我先讲这个题目，虽然很浅，但是这个是基础。你必须要调整你的心田，你要能够在那个心田里面继续建造，好吗？啊，明天后天我们就讲到生命的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建造，怎么能够更好更深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心田都是好土，也许我们的心田结不出100倍的果子，但希望我们也能够结出60倍、30倍，最好能够最终可以结出100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成长成熟，能够成为一个完全像基督的人，并且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